第十八年、二十三年封了三次，也就是尼布甲尼撒、卢这些卢略这些犹大人封了三次。第一次第七年，就是应该是列王记下的二十四章十四节提到的，当时约雅经那一次，约雅经那一次神掳走了一万来人，但是这儿记的是三千零二人，为什么有这么多出入呢？可能这三千零二人指的是男丁，指的是男丁就是二十岁以上的，可能是这样的。那么妇女儿童在这里面没有记住，这个没有冲突啊，不是说圣经有错误。还有二十九节提到是尼布甲尼撒十八年从耶路撒冷掳去八百三十二人，那前面在十二节提到是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十回了圣殿以后，然后把掳去。为什么这十八年呢？难道说是在十九年，这攻城之前就掳去了？没有，攻城之前攻了有一年半时间，所以那个十八年是没有掳的。那这个十八年是哪儿？怎么回事呢？这个十八年就是十二节提到的尼布甲尼撒王十九年。为什么又有这样出入呢？这个就是，对这个立法的一个。有立法的一个区别，就犹太历计算的年代和这个加勒底人计算年代这个方法还不一样。犹太历呢，计算年龄的时候是这个王登基的那一年就开始算是第一年，而犹太人这个纪年方法呢是登基以后的第二年算作他们的第一年，所以是有这样的出入。啊，这是就是他有时候用那种方法说，有时候有这种方法说。我们中国人不是有阴历有这个公历嘛，也经常这样说嘛。我们有时候就你像那个北方农村，他们就不习惯用公历，就说是哎你是哪里是什么时候生的，他们说那个生日呢，往往就是这个农历。我们现在呢，我们如果是经常用公历人，以为他是用的公历，其实他说的是农历啊，就在这儿啊，没有冲突。下面人数上也有一些不同，就我刚才说了，现在这儿指的是可能是男丁，是二十岁以上的这些男丁的数目，他分了三批录取的。特别我再提一下，就是三十节的尼布甲尼撒二十三年，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录取犹大人七百四十五名。这二十三年这一年正好是，就是当时那个以实玛利不是那个要杀的那个犹大省的省长基大利，犹大国灭了以后，那么尼布甲尼撒把这个基大利立为省长，那么以实玛利最后不服，就把这个基大利杀了，也就是在这一年二十三年发生的。第三十一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三十七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在信息快要结束的时候，这儿特别提到了这个约雅金。约雅金在位三年零十天，最后他不听巴比伦王的话，被掳，囚在巴比伦，一直囚到。这个巴比伦王死，他的儿子以为米罗达继位。这个新王继位以后呢，就是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没有记载别的王，而是单独记载约雅金。这里面我们一会儿要分享，替他出监，就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的众王的位，因为掳去好几个王嘛，给他脱了囚服，不再坐监了。脱了囚服，那就把他就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去待待。他终生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他所需要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生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最后啊，这个信息提到了让约雅金抬头，这个在属灵上我们有一个看见，就神透过约雅金抬头，其实让被掳的这些以色列百姓能够看到盼望。虽然处在那样一个情况，但是神给他们盼望，神让他们有一天会抬起头来，也预示大卫家 将来的一个复兴。这就是神啊，神是有恩典的，在刑罚当中他有恩典，在背望当中让人们有盼望，今天也是如此。神管教我们的时候，管教我们的时候，其实里面有神的恩典，神管教我们本身就是神的恩典。我们在被管教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特别难受，肉体上不舒服，心里面也不舒服，但是在这个被管教当中我们有盼望，这就是神。这个耶利米的信息，耶利米书我们就分享完了。最后我们想花一点时间，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给我们一些看见，给我们一些教训，其实给我们教训很多很多，我们简单的说这么几条。第一条，我们从犹大的败亡当中我们看神的作为。我怎么看，也从中看到我们在受管教，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怎么去看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我们常常说在旧约当中，我们人们常常说神那么严厉，神只知道审判没有恩典，所以人们错误的把旧约时候的神当作就是审判的神，不是恩典的神，把现在这个时代说是恩典时代，这种错误的领受。但是我们从创世纪查到现在，我们看到是神的那种极大的怜悯，神的恩典正是满满的。神审判这些以色列人是不得已，不是神故意为之。我们看到神的怜悯，神的怜悯一定有他的公义，如果只有怜悯没有公义，那么这就是溺爱，最后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落入一个非常惨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这是神怜悯和公义并行。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我们一定是应该是像神这样怜悯和公义并行。只有怜悯没有公义，你的孩子没有管教长大以后，那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只有公义没有怜悯，那么神我们在这样环境当中长大，我们的身心灵各方面也不健康。所以这是神既是怜悯的又是公义的，这是并行的。我们也看到神的信实，神说话是算数的，他说过的话一定会成就。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如此的去信靠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那圣经里面一千八百多个预言到现在96%完全的应验，其他没有应验的是时间没有到。所以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的坚实的去相信依靠我们的神。既然如此，那我们遇到任何环境我们都不惧怕。那今天我们在这个瘟疫当中，不管将来这个病毒如何的变异，都在神的手里面，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我们就依靠神，不依靠别人。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我们从圣殿背回，我们看一下这个属灵的意义啊，圣殿背回的属灵意义。圣殿那是神的殿啊，是当初大卫预备材料，他的儿子所罗门亲手建造，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花了大量的心血，神也在这里面投入了很大。那么这样一个圣殿为什么最后背回呢？在以色列人看来，是在以前这圣殿不可能背回的，所以耶利米在传递这样信息的时候他不相信，他认为这是神的殿，是神宝座的地方，怎么可能背回呢？就像今天我们不相信这个教会的门会被关掉，在神看来，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那神就会出手。那个时候无论是北国的以色列还是南国的犹大，他已经不把这个圣殿，把这个圣殿的作用他们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到圣殿仍然去敬拜，从形式上完全看不出来，但是在树林里头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仅仅是一种宗教的仪式，到圣殿里边也敬拜，也赎罪，也献祭，也赞美，也祷告，好像也悔罪，什么都做 做得很好，完全看不出来，但是他们已经把这一切所做的仅仅是一个宗教仪式，像今天一样。今天的好多教会，好多弟兄姊妹去教会里面就是宗教仪式，好像我去教会了，我去崇拜了啊，好像我在神面前我完成了一些任务，我对得起神，我给你做了。那么一出门马上这个人就变了，又回到世界上了。那么对这样的弟兄姊妹来说，那么去教会那个参加的崇拜，他就是宗教仪式。我说基督教人说是宗教也可以，但是我们信的是基督，我们不是信的基督教。有好多人说，哇，你信教了没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不是信这个教，我们是信的基督，信的神。不要把这个当作宗教仪式，这个我们真的要引起注意。我们进去敬拜神，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我们从里到外，我们愿意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去敬拜，这样的敬拜神喜悦。如果口里面尊敬神，心里面远离神，去敬拜只是敬拜而已，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作用，对自己的属灵生命没有任何的积极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把这个场所都当作一个宗教的场所，而不是真正敬拜神的场所的时候，这个圣殿其实在他们心里面就变成偶像了。那现在好多弟兄姊妹其实心里面根本没有真正信靠神，而到了星期天礼拜天到教会，其实他已经把那地方当作偶像，他认为啊，到这跟前了我就做到了，你神就会顾念我。神非常清楚，他查验世人的心肠肺腑，我们心里面怎么想神都知道。我们就说可以骗别人，甚至可以骗自己，可以掩耳盗铃，但是在神那里，神的眼睛是雪亮的，根本骗不了神。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看见，就是这个属灵的意义。第三个方面，我们从耶利米看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侍奉。在我大约我有三个方面的看见。第一个方面是耶利米的忠心。神在一开始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就是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六节的后面那几节经文，神就说，我让你到什么地方你就到什么地方，我让你我怎么说你就怎么传。而后来我们从耶利米书的整个这52章的经文，我们看到了耶利米做到了，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神让他到什么地方他就到什么地方。包括最后那尼布撒拉让他选择去留的时候，他按照自己的心意，可能也是神的带领，留下来。所以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什么是忠心的仆人？那是主人怎么说你怎么做，即使我们心里面不愿意，那么按照主人的去 说的去做，这就是忠心。而我们现在好多时候包括我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就会按照自己想法。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好多时候祷告时候啊，祷告完了啊，这是神的带领，我圣灵感动我这样做。其实我们好多时候是当我们希望做的事的时候，我们认为是出于圣灵的带领，我们不愿意做的时候说那这不是圣灵的带领，而又说这是出于撒旦。我们在好多时候其实是亵渎圣灵的。我们要忠心，神怎么说怎么做，顺服。第二点就是我们耶利米是宗主伟大，他真的是宗主伟大。一个宗主伟大的人，他一定不会向所谓的权贵妥协屈服，特别是在这个幕后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当时其他的方面政府或者其他人逼迫我们的时候，当些权贵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还是宗主伟大，把神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其他的放在第一位？ 我们遇到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念头首先想到了神，还是想到我们自己？这里面是不都可以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真的种种伟大。其实包括我自己，好多时候遇到第一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可能不一定是想到是神，所以我们生命里面真的还是有问题，我们需要操练，需要把我们里面真的是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来清洁干净。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都要持守正道，持守神的话，这是耶利米，宗主伟大，他做到了。即使他在这个犹大王西底家面前，他也没有动摇，他仍然说神的话。他知道西底家不喜欢这些话，如果西底家因为说这些话杀了他，他也接受，他不怕。所以我们从这个耶利米身上，我们看到我们特别在最后这一里路上，在最后这个日子，我们如何去持守神的道。如果做不到，我们可能在那时候就会妥协，我们前面所走路都白走了。要敢讲真相，敢讲真话，这是我们现在许许多多的，真的是不是少数，很多的人做不到的，包括那些牧者，特别是在那些传讲神话语的牧者，不敢讲真相，和稀泥，有的随从了异端，有的不敢讲，有的装糊涂，有的不分辨，这是现在这些传道的当中的一个关键。我们要敢讲真相，你敢讲真相，你一定是孤独的，真的。你敢讲真相，你持守神的道，一定在这个圈里面是孤独的，包括在这传道的圈里面。所以外族我们不要怕孤独，其实我们自己觉得孤独，但是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有神同在，我们心里面喜乐的，不孤独。我们虽然走的是小路，进了窄门，但是进去以后那是一片光明，所以这个也很重要，这是耶利米身上给我们看到的。要敢于讲真相，不管我们这位人，我们别人认为他多属灵，不管他在这个教会里面他地位有多高，但是如果他不敢讲真相，我们不要顾及他，我们要顾及神，我们把要高举神，不是高举人，不看环境，不看人，我们只看神，我们不要讨神人的喜悦，讨人的喜悦的结果，那就是最后越来越你的生命就没有了。第三点，我从耶利米身上还看到一点特别宝贵的，就是我们只管做，不看结果。我们前面分享过，如果看结果，耶利米的侍奉是没有果效的。但是真的没有果效吗？不是的。所以我们只管踏踏实实的来忠心侍奉我们的神，做好神让我们所做的工，别的不要管。这儿我们就是单单纯纯的像一个小孩子那样那么单纯在神面前。你单纯，你可能就会迟，你就可能就会讲真相，你就不会想那么多，不会考虑那么多。那小孩子小孩考虑简单，不会像大人考虑那么复杂，他就没有诡诈。所以我们就直来直去，只要是做神的工，神的话我们就直来直去讲，不要妥协啊！这是耶利米身上我们看到的几个非常好的品质，是值得我们效仿的，也是我们每一弟兄姊妹在余下的这段路上我们应该去做的。那从下周开始我们分享耶利米哀歌，我们到时候再说一下耶利米哀歌的情况。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